弟兄姊妹平安，在基督里问候大家。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和大家见面了，这次有机会来服侍众弟兄姊妹，非常的感恩。让我们在这次的聚会里面讲的、听的都能够同得属灵的益处。我们这一次特会，我们定了一个题目，叫“生命的光，我愿你来”。生命的光，我愿你来。为什么定这个题目呢？因为有鉴于我们今天所处的世代，道德已然堕落，性别观的混乱，价值观的颠覆，以善为恶，以恶为善。再者，我们见证到人以自由、平等、人权这些非常体面的理由来隐藏人放纵情欲、任意而行的借口。人们原本指望靠着自己的力量，借着科技的快速进步发达，能带来幸福美满的生活，建立人梦想中的乌托邦。可是科技改善人生活的同时，却也加速了人自我毁灭的可能。这些现象说明了什么呢？诚如哲学教授 Peter Kraft 在回应人陷入最终的原因是什么，他这样说：因为我们人迷失了，我们把那个最重要的路线图 roadmap 给扔了，以至于人自信满满的在构建人类的巴别塔，却发现这个巴别塔可以在一瞬间就面临崩塌。只有耶稣基督，他有回家的路线图，事实上他就是道路，除非借着他，没有人能够回到父那里去。他是照亮我们人生命的光，他是那唯一的一位能够除去一切黑暗邪恶带进光明的，他也是那位即将再来的君王。诚如旧约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为即将再来的弥赛亚君王预备道路的施洗约翰，在旷野好像当年传义道的挪亚做的一样，他在那里呼喊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是在旷野，旷野是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之前徘徊多年的地方，比喻人类的灵性的穷乏枯干。如今施洗约翰的听众有一些人回应他的呼喊，就承认他们的罪，愿意洁净自己，为迎接弥赛亚神国君王的来到。于是施洗约翰就在约旦河里为他们施洗。同样的道理，今天也让我们在这个世代好好的预备自己，准备迎接神国君王的再来。那么今天晚上头一堂，我们将分享与世俗分别，这是我们预备自己的第一步。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我们都见证到神的一贯的作为，他总是把属于他的和不属于他的分别出来。第二堂我们就讲与基督联合，在我们与世俗分别之后，属神的百姓、天国的子民就要与这位国度的君王联合，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同受苦难，将来好与他同享荣耀。第三堂我们就要讲，在这位君王还没有再来之前，属于神的百姓将遭遇苦难。 所以我们要预备藏在基督里，得蒙保守，并且承接使命，出去传天国的福音。最后，在主日，我们要讲在地上怎么样预备自己，借着福音的带动，我们进入天上永恒的敬拜。这就是我们这个周末信息的一个流程。愿主借着他自己的话语，赐福属他的儿女，预备自己迎接君王的再来。那么我们今天先讲与世俗分别，更具体的来说，是因信分别出来。我们一打开圣经，从创世纪开始，你一定会看到，上帝不单是万有的造物者，他也是一位分别者。你看创世纪第一章第四节说，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和暗分开了，有白天有晚上是分开的。然后呢，神又把空气以上的水和空气以下的水分开，也就是把水和陆地分开来。在一章七节讲到分开这个字，原文大是有着一个为特殊的目的而分开，为特殊的目的而隔绝的意思。然后我们就发现，在旧约圣经里面，不仅仅是光暗分开，利未记圣洁的和俗的分开，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分别出来，用的都是不大这个字。此外，不大出现的还有两节重要的经文，一个是神要使以色列人属他的百姓与万民有所分别，有所不大；另外一处是在先知以赛亚，我们大家很熟悉的经文，那里讲到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在这里以赛亚提到，是我们的罪孽，是我们的罪恶造成了我们与神不大分开，与神不大隔绝。由此我们就看见了，从创造万物开始，神一直在做分别的工作。亚当堕落犯罪以后，上帝要救赎 restore redeem 更新一切的，他就一定要除掉使人与他隔绝分开的罪，好把属于他的和不属于他的，能和他来往的不能和他来往的分别出来。这似乎就是神一直的工作。讲到这，让我们稍微停一下，思想你我是否属于神，因着特别的目的，从万民当中分别出来的一群。后来我们又看见，在大洪水发生的事件里面，同样是水，在方舟里的他们经过水，但是性命得保全，而在方舟以外的却被同样的水灭绝，再次见证了上帝分开和灭绝的工作，也再次见证到了人必须透过方舟所预表的基督，经过洪水而得生。诸位，这是一个洗礼 baptism 的雏形。所以接下来我要花一点时间跟弟兄姊妹一起，从洗礼的本身所代表丰富的属灵含义来思想洗礼跟分别的关系。我们基督徒打从接受主开始， 事实上就是被呼召出来与世俗分别的。过去我们福音派很可能无意间忽略了圣经里面关于洗礼有一个非常重要宝贵的真理，那就是洗礼不单是一次性的圣礼 sacraments， 它更是一段旅程的开始。福音派的教会常常不经意地传达给教会里面的人，还有那些准备受洗的人，啊，洗礼好像是个人一个信主的最后一站，啊，好像去参加一个毕业典礼 graduation 一样。所以呢，往往看见受洗完的人就松懈了下来。我们并不明白，洗礼其实比较接近另外一个我们常见来表达毕业典礼的用词，叫 commencement。 这个字源自拉丁文 inceptio， 就是有开始和开学的意思，所以不是我们所想象的是结束，而是一段真正旅程的开始。教会在开初的几个世纪是非常看重洗礼，也就是人加入教会的这个圣礼 sacraments。 初期的教父们，比如第四世纪耶路撒冷的主教 Kuro， 他看洗礼跟一个信徒的关系啊，好比是栽种那个小树苗，一开始的基础非常重要，如果这个苗子没有弄正，那么以后树越长就越歪，再也难以扶正了。而法国里昂的主教艾任纽，他把洗礼比喻作我们做面食的时候离不开的水，经过水的调和，提供酵母更快的能够发酵繁殖，也调节这个面团的稠度，就是把大小麦 transform 转化成面食的必须要经过水。同样的道理，洗礼对一个基督的信徒，耶稣基督的门徒来讲，并非可有可无的。洗礼对一个信徒生命的一个 transformation 转化，有着一个里程碑的意义。它代表几方面的含义。首先，洗礼是一段脱离奴役迈向新生的旅程。我们看见当年以色列人在约书亚的带领下，他们终于要准备进入应许之地迦南地，可是在进入迦南地之前，他们发现他们来到约旦河，约旦河横阻在他们面前。由于当时的季节是天上这个山上的这个积雪融化，这个约旦河水涨潮的季节，河水涨过两岸，所以他们无法渡河。这个时候，上帝让约书亚吩咐百姓，你们就紧紧地跟随抬约柜的祭司进到水里面去。当祭司们的脚一踏进水，这个原本从上而往下流的水奇迹似的停住了，而下游的水继续的往下流，所以百姓呢就从这个干地上走过去。哇，百姓过河以后就在河的对岸摆了12块石头纪念这个伟大奇妙的事情。实际上当天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这件奇迹是他们上一代以色列人过红海的重演。当时神带领以色列人出为奴之地的埃及，结果埃及的追兵来到，就在追兵面前，神把红海分开，让百姓安全地从海中经过。而 后来追上来的埃及的军兵，却被同样的海水所灭绝。百姓可以说是经过了水的洗礼，获得了新生，获得了自由。他们在海的对岸，在那里欢庆，他们得到新生和自由。如今，以色列人从约旦河中经过，行走干地，就像是我们今天经过洗礼，通往新生活、开展新生活是一样的道理。因此，洗礼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正是一段脱离罪恶的奴役，迈向基督里的新生的旅程。亲爱的弟兄姊妹，福音不单是救赎我们人脱离神的愤怒和罪的永刑，把我们从罪恶的辖制力里面释放出来，而且圣灵还要内住在我们里面，继续的救赎我们，不断的脱离罪对我们的影响和诱惑。这是神已经主动在做的事。神要保证每一个属他的人经历脱离罪恶奴役，胜过罪恶，迈向在基督里的新生的盼望。有位弟兄信主以前是一个企业的小老板，在信主前他有了婚外情，后来信主了。他就向神祷告，求神帮助他脱离这一个淫乱的关系。不久，他因为工作的需要，就搬离了小三所居住的城市。加上他很稳定的开始到教会里面听道，所以里面越来越有决心和力量，要脱离和这个小三淫乱的关系。就在这个时候，小三发现自己怀孕了，就不肯放手，而且小三的家人威胁要到法院去告他。但是弟兄决定不再回到过去那种得罪上帝、被辖制的罪里面，所以他鼓起勇气回家，把一切都老老实实的告诉妻子。请求妻子的赦免和原谅，感谢神，他的妻子赦免原谅他。这个时候，小三真的把他告上法院了。他得知此事，就向神祷告说：“神啊，为了能脱离这个罪恶，我就是去坐牢，我也愿意。”后来法院判决他跟小三并没有实际的婚姻关系，所以法院不受理。弟兄就跟自己的妻子商量，他们夫妻同意负担抚养这个孩子长大的一切的费用。我知道今天这位弟兄仍然在主里继续的成长。所以你看，只要人愿意顺服、配合，这个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一直在我里面要工作，他要帮助我们人脱离过去罪恶辖制的工作。这个见证是何等的伟大而美好，感谢主。其次，洗礼也是一段开始与基督联合的旅程。大洪水的时候，在方舟里的，虽然他们经过灭命的水，性命却得保存。而就像我刚才讲的，在方舟以外的，却被同样的水灭绝。今天我们凡是藏在耶稣基督里的，就像当年藏在方舟里的，虽然经过灭命的，也必存活， 到永远。至于怎么样藏在基督里，那就是借着与基督联合，藏在他里面。这是我们第二堂、第三堂的主题。道成肉身的耶稣，他来到以色列人进应许之地同样的约旦河，他在那里要受施洗约翰的洗。施洗约翰质疑，为什么耶稣你还要受悔改的敬礼呢？耶稣说，这是为了应验完成诸般义的要求，是为了要与人认同，好救赎人出罪恶。所以我们见证到耶稣他进到约旦河里，然后从约旦河水里上来，象征他死、埋葬、复活。当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就象征他出死入生。我们说象征，英文是 symbol， 希腊原文是来自两个词 sin blow， 意思是我把东西放在一起，你看得见的东西放在你面前，用一个具体你看得见的事物来表现一些抽象的意义。比如说我们人用鸳鸯来象征爱情，我们用自由女神像来象征美国，我们用这个人看得见的标记 symbol 来表达背后看不见的 reality 事实。所以耶稣基督进到水里然后上来， symbol 象征了他的死、埋葬和复活。那么我们接受洗礼就象征我们与基督联合，我们的老我在水里死去，开始新的生命和生活。洗礼就是象征死。考古队在今天叙利亚境内的杜拉这个地方挖掘出来第三世纪目前为止发现最早的家庭教会的遗址。为什么说家庭教会？因为当时这个基督教还没有合法化，所以都是 underground 的，都是在家里面聚会的，发现这个遗址。然后在里面呢也发现了禁池。哎，很奇妙，这个禁池啊的那个形状像一口棺材，所以受洗的人下去就好像进入死亡，然后上来就好像从母亲的子宫里孕育出来获得新生那样。所以初期的教会和信徒，他们看受浸池对信徒来讲是从坟墓到孕育新生命的一个地方， from tomb to womb。 同时他们发现浸池是面向东方，也就是太阳升起的地方，这也是有讲究的。当一个受浸的人从水里上来的时候，他就第一个就是面向神，面向新生，开始新的日子。讲到面向太阳，我想起19世纪末在东北满洲四平这个地方有一个人叫长瞎子啊，长森。本来他是不瞎的，得救以前他是个恶棍，胡作非为，连老婆也打跑了，所以妻离子散。后来他就成了瞎子，村里面的人都说他是遭报应的。后来他听说在沈阳有宣教士开的医院可以治病，他就去了。长话短说，他因为在医院以外找了这个江湖术士针灸，结果这个眼睛就再也不能复原了。不过在医院里面他听见了主耶稣的福音，宣教士做见证说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 听见福音以后，像长瞎子那样喜悦，他不但听明白了，而且全心接受了。临走要离开医院以前，他请求宣教士给他施洗。宣教士因为对他的过去不了解，所以对他说，以后我会去你家乡看你，如果到那个时候你还是信耶稣的，我就给你施洗。长瞎子带着一本盲人的圣经就离开了医院，没有等回到家乡，一路上他就开始传福音，给人讲耶稣。他到不同的地方去，因为眼瞎遭到许多人的攻击嘲笑，可是他不退缩也不生气。等嘲笑过了以后，人们就发现这个人里面有一个很不一样的生命，开始就同情他，然后长生就向他们讲耶稣。有人形容他的言语好像小溪的水流，吸引着听到的人的心，许多人因他得救。他的信息非常简单，就是讲主耶稣为救赎罪人死在十字架上，然后耶稣从死里复活，让一些信他的都称为义。宣教士后来果然到四平去找他，还没有到四平，就听说长瞎子传福音领了许多附近的人信耶稣的事情。长瞎子为着宣教士的来到非常兴奋，他说，我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宣教士就守信为他施洗。多年过去以后，后来东北闹义和团，愤怒的全民杀了50几个传道人，我相信可能也是主要的同工，他们也把长瞎子抓了起来，强迫他跪在偶像面前。他说，我不跪，我只敬拜独一的神。他们说，你要悔改啊。他说，我早就悔改了，耶稣基督才是真神的儿子，为我舍命。他们再次命令他，你要给偶像磕头。他就大声地喊着说，让我面对太阳。后来人才知道，因为长瞎子明白，在庙里面的偶像啊，通常都是面向南方的，所以当他说我面对太阳的时候，就表示他不是面对偶像，不在偶像面前。这些人用酷刑折磨他3天，长瞎子没有屈服。3天以后，他被人拉到刑场，是在城外的一块坟地，有很多基督徒就一路跟在囚车旁边，他们见证了长瞎子一路上一直祷告，一直唱诗。他唱什么？他唱，耶稣爱我舍性命，将我罪恶洗干净，天上荣耀为我开，把他小羊领进来。耶稣爱我到永远，一生道路主陪伴。我若生前爱救主，日后必领到天家。到了刑场，他一连说几次，主耶稣啊，请接收我的灵魂。在说第3遍的时候，被人用刀砍死，殉道了。弟兄姊妹，人可以让长生的身首异处，让他的身体跟他的头分别，但是他们没有办法阻隔荣耀的主耶稣迎接他所爱的进入永恒的荣耀天家。洗礼更是代表着我们与基督的联合，这里面意味着有几件事情。第一个， 当我们与基督联合，我们在基督里，就是与主同死同复活。所谓的与基督同死是什么死了呢？明天我们会更详细的讲，其实指的就是最深的死，老我的死。挪亚一家在方舟里面150天，正是一种埋葬，对罪、对过往彻底的埋葬，旧的一定都要过去，新的才能开始。所以第二个，在基督里就是成为新造的人。洪水之后的人类依然带着罪的属性，唯有等到应许中基督的来到，借着圣灵重生，人才能成为新人。大洪水过后，挪亚放出了鸽子，当预表圣灵的鸽子出去回来，嘴里叼着新拧下来的橄榄枝的时候，表明大地开始了新生。圣灵在内住人心里也是带来新生。鸽子是从圣灵重生的标记，所以耶稣基督从水里出来，就有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印证他是那位带人要进入新生的救主君王。在基督里也意味着我们能活出新的样式。神对挪亚说，你出方舟，挪亚就出方舟，显示出挪亚对神话语的听从和谨守，是一个新的人的一个样式表现，跟过去亚当悖逆不听从神的话形成鲜明的对比。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基督里我们与他同死同复活，在基督里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在基督里我们开始活出新的样式。所以我们接受洗礼，正式开展一段与主联合的旅程，迈向新生的旅程，也正是一段与世俗分别的生命旅程。第三，洗礼也是一段开始操练，不断的脱下，不断的穿上的旅程。借着圣灵重生的 reality 事实，我们里面做了一个奇妙的翻转的工作，实心换肉心，神赐下新心和心灵，我们过去悖逆神的病得着了医治，全身在基督的宝血里洗干净了。然而罪对我们的影响力还在，我们难免在这个罪恶污秽肮脏的世界还会沾染尘灰尘啊，偶尔会犯罪。因此洗礼就是开始我们一个不断的操练脱下和穿上的旅程。我们要看以弗所书4:20-24，我要请你跟我一起来念。念的时候呢，我们把里面的你们我都改成了我们来念，好不好？一二三，请。我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我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我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神把救恩白白的赐给我们，使我们开始有行他所喜悦的事的那个生命，也有那个能力，然后他就把他的道，把 把他的真理赐给我们，让我们清楚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怎么样是他所喜悦的事，让我们可以去行。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责任了，我们要去不断的脱下神所不喜悦的，脱去旧人，不断主动的去弃绝放纵私欲的生活，弃绝老我的过去旧的生活样式，去穿上新人，意味着开启一个新的生活模式。一天是这样，一个礼拜是这样，一直是这样，是一个天天与世俗分别的成圣的旅程。我想起在日本有寿司之神美誉的小野二郎，哇，他的寿司店很小啊，只有10个位置，用餐也规定不能超过半个小时，人均消费$400最少。但是世界各地的饕客哪怕需要提前一个月定位，仍然是纷至沓来，只为品尝寿司之神超过50年的寿司的功夫。小野二郎告诉别人，他的一生只重复做一件事情，就是拿捏寿司，拿捏寿司50年。他这一生只重复做这件事情，让他精益求精，永无止境。我就在想，基督徒我们信主之后，得救之后，这一生啊，也只做一件事情，就是不断的脱下，不断的穿上，不断的脱下，不断的穿，不断的弃绝罪恶，不断的效法神的形象，不断的过与世俗分别的生活，也就这一件事情，今天做，明天做，后天做，不断的做。当然为的不是为自己谋利，而是为了讨救我们的神欢喜。我们看见五旬节之后，教会时代开始，使徒谨遵耶稣的吩咐，如同耶稣受浸，所以教会也用水给信徒施行洗礼，把信徒浸入水中，让他们从水中出来，象征着与过去的分别 separation。 一个经过洗礼的信徒悔改，与过去分别，与过去撒旦以及撒旦的权势分别，转向基督，开始与基督认同，与基督联合，与基督同死，与基督同埋葬，与基督同复活，住在基督里，藏在基督里，等候复活。这是所有跟随基督的门徒走天路的你和我无比的盼望。但是这一条路啊，要小心世俗。我们都知道本人约翰他写的这本《天路历程》是在监狱里面写的。在《天路历程》这本书里面提到了基督徒啊，这是一个主人翁啊，他出了死荫幽谷之后，遇见了一位身穿跟他一样白衣服的人，叫忠心。忠心正在急忙向前赶路，基督徒就加快脚步赶上他，两个人一交谈非常的喜悦，两个人就结伴同奔天城。基督徒就问忠心，哎呀，你这一路走来遇见过什么事吗？忠心就告诉他，哎呀，我曾遇到一个老人，非常的热情，嘘寒问暖。所以忠心就把自己要奔走天路的意图告诉这个老人家，没想到老人听完忠心的话以后，就劝忠心，哎呀，你不要再往前走了。 而且说，只要忠心愿意留下来为他工作，他愿意把所有的家产都给他，还把三个女儿都给忠心做妻子。他总共有三个女儿，大女儿叫肉体的情欲，二女儿叫眼目的情欲，小女儿叫今生的骄傲。哇，忠心听了以后很心动啊，又有钱财又有妻子。他就问老人家，你是谁啊？你是哪里的人？你具体要我留下来做些什么呢？老人告诉他说，我是迷魂城的老亚当，你要做的工作很简单，就是吃喝玩乐。哇，听老人这么说，忠心就告诉基督徒说，他听完以后真想留下来不走了。但是突然间，他仿佛看见老人的额头上刺了几个字，要脱去我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哇，忠心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老亚当心怀不轨，他要骗他去他家，但是就会把他卖为奴隶，所以忠心就立刻拒绝了他。哦，基督徒听了以后大受警戒。非常好的一个寓言故事，千万不要被引诱，与世俗为友，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一开始都很甘甜，吃喝玩乐，但是至终却是做罪的奴隶，以至于死。不但是不要与世俗为友，事实上雅各告诉我们说，要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连沾染都不要。为什么？因为他们很有吸引力，很容易把我们带回老路上去。要知道，信徒的跌倒，走世俗的道路，通常都不是一夕之间发生的事，是骆驼进帐篷，是温水煮青蛙，像罗德渐渐挪移他的帐篷，一步一步慢慢的挪，渐渐的失去敏感，最终才软弱跌倒的。有些基督徒包括教会自欺欺人，认为单靠聚会听到就可以成为好基督徒。有些糊涂的教会认为有人来教会聚会就好，我们只要来聚会就会自动对这些世俗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免疫。不是的。有人打比方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听到，好比像是农夫撒种，种子撒在地里面的，但是这个土地是不是听了道以后愿意去行道的好土呢？如果只是听不愿意行道，这不是好土，它不能够发芽生长，必须有一个愿意去行道的好土才能够发芽生长，才能够有收成。光是被动的听到，这里去那里出去，不去行是结不出果子的。一个指望收成的农夫，从来不是坐在家里的，而是凭着信心加上努力去耕耘，去除草，去施肥，去付出，去管理，然后在上帝的恩典、阳光、空气、雨水的恩典之下，才能指望有收成。最后让我们来谈应用。我们 看到圣经里面记载上帝自始至终的作为，他是一位分别的上帝，把圣的俗的分开，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开，属他的和不属他的分开，能和他来往的和不能和他来往的分开，与基督联合的和被他厌弃的分开，没有中间路线。神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更是这样。所以感谢主，我们一定要因信属于他，与他来往，与他联合。我们要因为信与罪隔绝。第二，我们已经属于主了，感恩，接下来要有意识的对世俗要敏感，对那个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很敏感，连一点点世俗都不要沾染，免得走回头路。最后，让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为什么？因为这一切都是靠着上帝的怜悯。所以我最后邀请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段经文啊，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在提多书的三章啊五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请。他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让我们敬拜赞美他。好，请我们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当我们看见你的话语启示我们，你是一位分别的上帝，就被提醒我们怎么样因信与你联合，并且被提醒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是非颠倒的、道德败坏的、没有盼望、充满罪恶咒诅的世代，我们怎么样因信要与罪隔绝。我们也感谢主，借着我们圣经看见了洗礼这样丰富属灵的含义，我们怎么样与基督联合，经过水开始新生。哦，主啊，我们实在是不配，都是主你的怜悯，都是主你的恩典。与我的弟兄姊妹同在，让我们一起同走天路，警戒彼此，扶持警戒，小心世俗对我们的诱惑，钱财啊、女人啊、金钱等等，会使我们走回头路的。求主来，我们里面的圣灵来与我们同在，提醒我们，我们弟兄姊妹彼此也互相的扶持勉励，将来我们能够同得主你所赏赐的荣耀。谢谢主与我们这几堂的信息相聚的时间同在，让我们满满的被你的话语所滋润，被你的话语所照亮，被你的话语所激励啊，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爱你，更多的敬拜你。这是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